请大家同心默祷。
阿门。
奉耶稣圣名开始诗颂，请大家一同唱诗168首，168首。第一节，
基督精兵切记，与魔鬼交战，全因仰望耶稣，信心都更坚。基督万军之主，领兵追仇敌。前进，前进，号令响起，听，哈利路亚，阿门，胜了又要胜。
第二节，
基督万兵前进，撒旦去逐。圣灵真能彰显大神迹，为这所信福音，齐心又努力，打破魔鬼阴雷，增加变胜。
三节，
基督精兵前进，团结为一体，服从基督号令，步伐要一致。魔鬼虽然抵挡，怎能做无？唱凯歌，赞美主不息。前进，前进，前进，号令响起，听，哈利路亚，阿门，胜了又要胜。
请唱第二首诗，204首，204首。
靠住大能
二节。
基督徒因信有盼望，不自在今生写唱，在世如如虑远不藏，就如孤乐本如常，最大盼望的主再来迎接我们回天家，今夜住天上不相怀，我必享受福享。
第三节，请唱下一首诗379首。第一节，
你心里是否烦恼苦，主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富，转眼仰望主耶稣，已经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
节，
主已舍过死亡如光明，我跟随主的向永生，已不再被罪却所捆绑，到救主与得胜有余，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自是一切为虚空。
第三节，
救主的应许永不变，心何当万事蒙恩典，快去抓那全备的福音，拯救罪人脱离苦难， 在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此事必显为虚空。
我们诗颂到此，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主耶稣的名，哈利路亚。
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一同起立唱诗32首。
耶稣可受那罪恶，将慈恩远传远近，罪里者不足寻找，做如你不足人民，要不多到神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可受那罪恶，赐了独处的儿女，主旨意虚不信平，虽然恶终罪灭生，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高声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可受那罪恶，尽我内心无遮前，盼望你在律法前，耶稣主我中前有，使我尽父神所求，要不断高声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可受那罪恶，耶稣可受那罪恶，我最是终夜蒙恩，蒙主洗去总无痕，得水就住进天门，要不断高声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可受那罪恶。
在祷告当中，我们一起求神来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提醒，能够在信仰上面有更多的反省，以至于能够明白神的拣选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回应神。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请坐。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四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事工一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们请看四章的16到30节。路加福音四章16到30节。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做礼拜的时候和犹太人之间的互动。主耶稣把握了机会，引用了圣经，谈到了他的身份以及他的事工。但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的偏见，所以对主耶稣的态度由原来的欣赏接纳变成后来的怀疑，甚至出现了愤恨。导致这个转变的原因当然非常的重要，也值得我们好好的留意，免得我们也会重蹈覆辙，像他们一样与宝贵的恩典擦肩而过，那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会大致的把这段经文解释一遍，再顺着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方向一起去思考几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16节。在16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发生这个事迹的时间和地点。拿撒勒是耶稣成长的地方，但却不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这当然或许会是一个原因，让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把弥赛亚一定要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预言来做连接。那再来呢，在安息日，主耶稣常常都会按着他的规矩到会堂里面去做礼拜，因为主耶稣身在律法底下，他也尽诸般的义。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多次的出现了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和犹太人之间的一些言语上面的争论。那可见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对于安息日的道理该怎么样遵守，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瑕疵。那当然这一章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序曲，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后来主耶稣在他的事工里面所会面对到的状况。那我们要知道它是有这个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作用呢，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在16、17节以及20节呢，这三节呢其实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首尾呼应的修辞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在记载耶稣当时所做的一连串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把第一件事情对应最后一件，第二件对应倒数第二件，第三件对应倒数第三件。那这种修辞的手法呢，那其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它并不是随机的就把当时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些举动它的细节一一的写下来，它是很刻意的去编排它。 那这个当然是要来表示他要用这个艺术的手法去强调这件事情，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我们去留意到在这边里面他所记录的主耶稣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其实也都能够非常好的去呼应了主耶稣所要做的事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主耶稣的事工的缩影，当然也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主耶稣事工的一开始， 它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序曲，预备了大家懂得怎么样的去理解耶稣所要做的事。那当然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也都能够看到很多后续的发展，其实都回应着在这一个事件里面所谈到的事情，所以它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一个开场白。好，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花一点时间来看在这边里面主耶稣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的经文。那18和19节呢其实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那当然我们可以留意到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跟以赛亚书的记载其实有些微的差别。那这当然其实是新约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其实很常见的状况。那他们当然不需要把所有的旧约的字完完整整的写下来，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他们所引用的是哪里。那当然有些时候他们选择去省略掉一些经文呢，跟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叙述事情的思路其实也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会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好，那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在这边里面主耶稣所谈到的这个经文有怎么样的意义。那18节里面就谈到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我呢其实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神的仆人的自白。那这个神的仆人呢是一个特别的受膏者，那当然他其实也是我们在新约所看到的那个弥赛亚或者是基督的预言的那个雏形。基督或者是弥赛亚他其实是受膏者，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音译，所以这三个词呢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那这个灵呢临到了那个仆人的身上，那目的呢原因呢就是我们在18节以下因为这个字眼之后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的字眼呢其实我们可以粗略的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呢其实呈现了平行的这个对应的状况。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他所对应的就是差遣我报告，一直到19节结束的这一段经文。那在这边里面呢用膏来膏所直接对应的就是差遣这个字眼，我们对于这个相关的概念应该都不陌生。在旧约有一些职份是需要用膏来膏立的，一个人借由被膏被分别出来专属于神，他被膏的刹那被赋予了那个职份以及这个职份所需要的能力和权柄，所以这个膏立对应差遣当然是非常恰当的一种平行的对应状况，那我们应该都能够理解。那当然在这边里面呢传福音的意义呢就是在借由下面和它呼应的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就有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以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前面的三个呢当然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被处在困境当中的人，被压迫的人改善状况啊，这当然是福音，也就是一个好的消息。那我们也知道最原初听到以赛亚先知的那段话的那些人当然都是在饱受仇敌的辖制的情况底下，所以这段话当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安慰让他们知道呢他们在经历了自己应该要经历的错过后呢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回头的机会。那当然对于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的人来讲， 这当然也有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所指向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灵魂的救赎，我们怎么样脱离罪和死的辖制。那再来呢，另外一个包含在传福音里面和传福音对应的，就是把神对于人的悦纳的那一年给宣告出来。那因为这个呢，其实应该是我们从透过前面的三个内容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其实和旧约的那个禧年的功能非常的相近。所以中文的和合本呢，当然就在这里呢，添加上去了这个禧年。天朝上的喜这个字眼，然后原来是说神悦纳人的年份。那其实如果我们有去对应以赛亚书，我们可以发现到路加福音的作者没有去完整的记载的，或者是也是说他忽略掉的那个部分是什么。那当然其实在神悦纳人的这个喜年底下呢，其实还有一个神报仇的年，报仇的日子。好，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在稍后呢会谈到这个有怎么样的意义。那我们从这地方来看呢，当然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有或者是当下的犹太人，或者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都应该可以从这边里面看到这个受膏者他要做的事情有多么的重要。那当然我们其实也都知道，这是主耶稣他所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讲完了过后呢，在21节里面，主耶稣就告诉当时的听众，让他们知道经文所讲的事情已经在当下应验了。当然那个今天呢，并不是指的就是那一天，他应该所指的是那一天之后的时间轴在内的一个很长的时段。那主耶稣这么讲呢，其实就是来说明他自己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谈到的、所预告的那个特别的受膏者。那我们来留意一下22节里面那些会众到底有怎么样的反应。那22节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后的反应应该是有点差别的。那前面的时候呢，他们其实称赞主耶稣，也稀奇主耶稣所讲的话。那我们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理解耶稣所讲的话。那我们透过21节这里的这个句子啦，它其实应该要暗示的是耶稣其实讲的是蛮长的一段话。那路加福音的作者呢，只是从里面呢节选了其中一句。那2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听众呢，对于主耶稣所讲的话都把它都会理解成为是充满着恩慈的话。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会是一个恩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会众对于主耶稣的反应是非常好的。那这里的这个稀奇呢，也是正向的一种情绪反应，不是我们看的恐怖片会有的那种恐惧害怕所以或者是被一件事情吓到的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反应。那为什么一开始的这种好的反应在后来会出现改变呢？那当然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他们说的他们的反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透露出来的讯息。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一个事迹呢，在福音书里面并不是只有路加才有记载。那其实其他的福音书呢，对于这一段话其实有更加完整的记述。那我们从那边里面呢，其实可以知道当时的听众呢都会留意到耶稣基督的家庭背景。他们当然知道主耶稣的这个家族的职业，也知道主耶稣的家族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员。所以透过这些地方呢，他们其实不认为主耶稣就像他所讲的那样，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个特定的受膏者。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会从耶稣的这个家庭背景的这一个因素就来否定耶稣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个人物。 那一方面当然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拿撒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那也不是伯利恒这个大家耳熟能详而且大家也特别去专注的地点。所以呢，有些时候因为耶稣在拿撒勒成长，有很多的时间在拿撒勒，以至于大家忽略了甚至不知道耶稣在伯利恒出生这件事情，以及在那里出生就已经足以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而且很显然的，主耶稣的这个身世背景并不符合当时的人对于弥赛亚的一些想象啊，他们总是想象大卫的后代嘛，王的子嗣，那应该有非常光鲜的外表才对，那他所做的事情呢应该也是轰轰烈烈的啊。当然他们也都期盼这个弥赛亚的出现呢能够在世俗的政坛里面带来一些重大的改变啊，他们能够从罗马人的手中呢夺回地图。那当然很显然的耶稣的形象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这当然会被当时很多的人所轻视，这当然也不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想象，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当然就凭着这一点就否定了耶稣是旧约圣经所谈到的那个弥赛亚。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武断的做法，他们为什么会妄下定论呢？其实也跟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系。那我们看回去18节呢，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把灵，神的灵在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那这个就是那个人被差派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换句话说，一个人他的出身，他作为一个人他有的一些特性和能力应该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的灵临到了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具备了他作为一个人不会有的能力和权柄。所以大家的焦点不应该放在人为的因素，而应该在那个人身上有没有神的灵同在，有没有神的作为显现出来。所以当人对于弥赛亚的判断就只有人为的因素，而不是透过圣经所指明的那些要判断的标准和证据，这其实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并不是凭着神预告的标准，而是凭着人自己的偏见来判定事情，这多少也透露出他们对于神的道理的无知和轻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当然就可以看到，原来他们听见主耶稣讲道的时候真的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勒住自己的这种偏见，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去思想这件事情，那他们对于主耶稣的那个认同或许就可以延续下去。那当然主耶稣对于他们的这种心里面的看法和判断也都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这时候来看23节以下的经文，在23节这里呢，主耶稣就断言他们以后一定会这样做。那主耶稣就说，那些犹太人呢就会引一句俗话来说耶稣，那他们其实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呢当然就在23节之后。那我们乍看之下呢当这些犹太人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好像是说医生很可怜嘛，医生也可能会生病了，所以医生你不要只是光顾着医别人，然后你也要医自己。那我们看到在下面的会不会也是这些犹太人不希望这个肥水都流向外人的田啊，然后也希望主耶稣你也心情好嘛，回来家乡这里帮一帮我们这些在拿撒勒的人，不要只是去照顾这个加百农的人而已。那当然当时的人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这句话呢其实是对于主耶稣的一种讽刺。当然就假定了这里的这个医治自己呢当然就是对应在自己的家乡里面行神迹，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应该是指 他们怀疑这个医生真的有能力来医治，所以他应该医不好自己。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你应该医自己。那如果耶稣真的像他所讲的那样是弥赛亚，那他应该也能够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当然在这边呢，其实他们就已经假定了他们对于耶稣的身份背景很了解、所以他们会觉得他已经把耶稣看透了。那耶稣或许可以糊弄那些外地的人，但是对于那些从小看着耶稣还有他长大的知道耶稣的家庭背景的人，他们不会被糊弄啊，你不要骗我们这些在你家乡里面的人啊、所以这些是他们在讲这句俗谚的时候的想法。那这个其实在后面也都出现了对应的地方、比如说耶稣被钉的时候，兵丁就这样子挑战他，那个同样被挂着的囚犯也这样子挑战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3章，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样子的句子呢又再一次的从他们的口中出现、所以这个当然是对于主耶稣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当然也是很大的一种轻视和嘲讽。那很显然的、主耶稣并不是很高兴、所以在24节这里呢，主耶稣就谈到了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呢不会被人悦纳。那主耶稣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呢？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主耶稣要讲的、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人在自己被熟悉的地方里面、比较难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那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讲 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很熟啦，我们的家人都知道我们在家里面的臭脾气啦、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好的榜样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所以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最好还是别的人来传比较好、或者是传道不要派到自己的家乡去注目了、因为有些老信徒、可能从小看着这个传道长大、从这个传道被换尿布开始、就认识他，所以没有办法去接受他是一个传道 所以传道不要派进去自己的家乡比较好。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一个经文的理解，但是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那当然路加福音在这一各四集里面对这段经文的叙述其实也比其他的福音书还要来得多。这当然其实也跟路加福音的作者的读者的对象是外邦人有关。那我们当然从这边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讲这段话跟外邦人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那我们在25到27节里面可以看见主耶稣就引了旧约的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其实有着类似的状况，就是在两个很伟大的先知活跃的年代，那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其实都是被犹太人所认同的重要的人物，那他们所服侍的地点是北朝以色列，那当时整个国家陷入很严重的信仰的危机，所以也连带的导致他们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也都陷入很糟糕的困境里面。神不是不知道那些以色列人的困难，但是主耶稣却谈到在那种时候呢，得到怜悯的是谁？竟然是外邦人。西顿是一个很重要的由腓尼基人所建立起来的城市，那叙利亚或者是亚述，当然也都是跟以色列人一直有着敌对冲突的外邦民族。那但是呢，这个外邦的寡妇和外邦的将军却成为了得到神恩典的极少数的例子。那这个呢和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来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 神的选择是什么。那当然主耶稣讲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要来回应那些犹太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先知不被接纳，这个是先知只可以默默的接受的结果，不是的。这个是先知对于当时的听众的控诉。神在这里已经做了一个审判，断定了那些在家乡里面的人不配得恩典，所以恩典呢，就从这些选民，这些本来蒙神所爱的人那里被抽离，反而然后被转去赐给了本来没有关系，本来不配的外邦人。所以这里除了有神的审判，当然也有神的拣选，充分的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所以这些东西呢，神始终保持着这个主动权，那人呢其实做不了什么、哦、所以不是人多么了不起，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什么先知，想要什么样的工人。神借由那一个弥赛亚，那一个受膏者来传达神的接纳，接纳这个弥赛亚的人也会成为被神接纳的人。如果他们不明白这个关系，不愿意去接纳这个特别的工人，不好意思，他们没有别人可以选了，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选怎么样子的类型的人、啊、当然也会因为这样呢，这些人就没有办法成为被神接纳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留意到一件事情，在那两个先知的叙事里面呢，作为他们的家乡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出生的地点或者是他们活跃的地点，而是以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那用来作为对照的是外邦人，而不是他们的家乡之外的某一个以色列里面的城市或者是乡镇。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这个家乡所指的是以整个选民来作为整体。所以当这边说主耶稣会被他家乡的人拒绝的时候，应该不只是指拿撒勒而已。那如果我们去看、哦、这整个主耶稣的生平，我们也知道到最后那些犹太人的核心法利赛人啊，祭司，他们都始终没有接受耶稣，那到最后呢，还是对于耶稣充满着很多的误会，那以至于要迫害耶稣致死。所以这个当然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由头至尾都一直被他的家乡，也就是他的族人所拒绝。那当然这个其实也等于是在预告着主耶稣已经尽了他的心力哦。所以除了那极少数的犹太人哦，有这个机会得到恩典之外，当然蛮多的犹太人就会因为他们的拒绝而难逃被神弃绝的结果，没有办法去享受神本来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那个接纳。那当然这个机会呢，主耶稣也把他赐给了外邦人、哦、所以主耶稣早就已经计划好了，所以也就宣告了这件事情，让外邦人也有份于他的事工所带来的效果。那当然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其实当时的犹太人应该都听得非常的清楚、哦、所以他们从对于主耶稣的怀疑呢，变成后来的愤怒。那我们在28到29节里面可以看见、哦、他们气得什么样子，那要把耶稣从他们的城里面撵出去，所以他们想到的就是把耶稣带到了山崖那里，要把他给推下去。他们应该是有很多的人数才会有很高的密度足以把耶稣逼向悬崖再把他给推下去。但是在30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有趣的事情， 主耶稣可以穿透他们的包围，继续走自己要走的路。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今天的足坛篮坛，很多的那些运动明星都可以拿到非常高的薪水，一年超过1000万薪水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虽然被很多敌对的球员所包围，依然如入无人之地，还能够盘球运球，最后能够得分。所以这些明星呢，都被认为他们符合他们的身价，配得上这么高的薪水。那当然主耶稣在这边能够穿透这么多的人非常的不容易。那当然更加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不是这个，不只是这个近乎神迹的一件事情，而是在这边里面主耶稣的这个动作。那如果我们去看这里的这个执行，那其实我们如果懂他的希腊文的动词的形态还有他的时态，他其实并不只是指主耶稣脱离那些人的包围而已，他其实也涵盖着主耶稣继续他的事工。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主耶稣向着他的这个目标，他的这个事工前行，应该是一个不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主题。换句话说呢，这一节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只要主耶稣要去做，人为的因素其实没有办法成为阻挡他的那些原因。那我们已经把这一个事迹给看过了一遍，现在就让我们来进入一些重要的思考。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神愿意打开他的恩门接纳很多的人，他也把他去接纳人的方式讲解得非常清楚，可是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到最后都会有被接纳的结果。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人可能一开始听见了这个会被接纳的福音，但是后来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要知道，我们如果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信仰，能够认识这个神，能够来到教会，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是我们要去珍惜要去把握的。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战战兢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好的开始就可以让我们掉以轻心，我们就可以虎头蛇尾也无所谓。今天这个美好的机会有可能会在我们紧握的手中再次的散落出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由始至终都掌握着这个绝对的主动权，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的因素那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当然要懂得去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恩典和机会。那我们也要知道神的公义会让他做出选择，神的这个主权也让他有这个选择的拣选的权利，所以神可以去弃掉那些刚硬冥顽不灵的犹太人，然后把这个机会给了本来不属于这个恩约也没有听过神的道理的外邦人。那保罗也提醒他很多的信徒，希望他们那些外邦的基督徒呢可以谨记自己是后来被摘上的野枝子，那不要骄傲自大，要珍惜要感恩，也不要去重蹈那些犹太人的错误。所以今天当愿我们在了解了这些道理过后，能够很慎重的去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追求的路。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已经有在慕道，或者我们已经受洗，那这个信仰的路就已经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就已经到了这个尽头，我们可以坐享美好的成果。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掉以轻心，我们很有可能也会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只是有很好的起点，但是后来呢却跟神的恩典跟这个福音的结果失之交臂，那就非常可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一个好的开始就不一定很自然的会出现那个结果， 那我们在见中其实可以看到产生变化的这个状况。那些犹太人在一开始听见耶稣所讲的道理的时候，其实是被感动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感动没办法延续到后面呢？所以我们在这边里面当然已经可以注意到，这个感动又能够延续下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顺应着神的感动，然后让神去带领我们，去做出我们这个心里面的改变。可是如果我们并没有这个相应的动作，如果我们选择去抗拒神的感动，如果我们选择去躲避，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不希望去检讨自己，我们害怕改变所要付出来的那些辛劳，或者我们不肯面对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其实也真的很有可能会在我们平常的信仰生活当中消灭掉圣灵的感动。那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呢，这个感动呢，它会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哦，去消灭一开始的来自于主耶稣的那个感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人对于主耶稣有的一些偏见。那这时候我们不妨也从这个事迹里面呢，去思考一些有可能会产生偏见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些犹太人真的太过执着于主耶稣的家庭背景，以至于出现了那些自以为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妄下定论的状况。这些当然都是我们要去小心、要去借鉴的地方。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啊。我们就以这边里面的一个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在接过了经卷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的去应付那个状况。那其实主耶稣他懂得去从圣经里面翻阅对于他当下需要用到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啊，他们以前的经，他们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个经卷其实非常的大卷啊，那不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纸板的圣经这样比较容易一翻到我们要的地方。那也有可能有一些经文呢并不在那个被交在读圣经的人的手上啊。那耶稣如果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耶稣他如果并没有这个很好的基础，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的就找到他当下要用到的这个经文来表明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圣功。再来，如果没有很好的程度，怎么样轻易的讲出一篇感动人的道理。所以很显然的，主耶稣呢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呢套进去。比如说在华人的情境里面，我们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对于蓝领阶级呢有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就假定了一定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才会去做出工啊，忍受着这个很不好的工作环境，哇，这个手被磨破啦，哇，可能不小心顶到自己的手指流血啦，那如果有读过书，干嘛要受这种苦，住在冷气房里面哦，翘脚，每个月月尾领工钱。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对于社会里面的这种阶级哦，或者是职位的一些刻板印象哦，就自然的带进来圣经里面哦，那我们也假定主耶稣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的门徒也一样。那其实实际上圣经里面谈到主耶稣没有不识字啊，或者是他的门徒没有受过教育啊，其实都是主耶稣的敌人对于他们的一些偏见哦，而不是主耶稣在实际上真的不识字。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看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很有可能人云亦云，那就变成了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那这当然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所以这种妄下定论的心态呢，当然是我们要去避免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很小心的去查考圣经，很客观的，愿意去很深入的，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那随随便便的去看圣经，那其实我们能够杜绝，或者是大幅度的降低，我们把很多自己的一些偏见，自己的一些见解，自己的一些预设的立场带进去我们对于圣经的解读里面。再来也有些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把很多人为的因素当然是判断这个信仰的一些标准。就很像那些犹太人，他们从耶稣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呢，而不是从耶稣的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同在这件事情来判断耶稣是不是那个受膏者。那今天我们如果总是过分的去看重人为的因素，或者是把人为的因素用来取代了属灵的一些因素，来成为我们判断好坏、判断成败的标准，那这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错误，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的去理解圣经里面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很有可能会像世上的人一样，好大喜功，追求很多数字而不是一些实质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盲目的迷恋啊，我们要有很多信徒啊，我们办活动要有很多人来参加啦，我们到处要有会堂啦，然后我们的教会的福音车啦，越来越新越来越好，哇，这些东西都很荣耀。那当然我们并没有去否认这些因素所可以带来的一些参考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最关键的，更加重要的应该是一些属灵的特质啦。与其说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个建筑上面挂着正耶稣教会的招牌，那到底我们去想神的灵多愿意在这些人身上跟这些人同工。所以很多属灵的一些迹象呢，它应该会比这些人为的一些因素更加值得我们去注意。所以如果我们在这种时候呢，没有办法去取舍，或者是过分的看重这些人为的因素的这个次要的参考的意义，那这个当然也有可能会让我们无形当中没有办法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信仰，看待神的道理的这个展现。所以这当然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我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把握了机会，在跟犹太人一起做礼拜的时候引用了圣经的经文去介绍自己的身份，以及说明了自己的事工。但是很可惜的，那些犹太人虽然一开始有很好的反应，到最后呢却对主耶稣产生没有必要的一些仇恨。在这边里面呢，当然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好的开始不一定就能够保证好的结尾。神愿意去悦纳我们，不表示我们都做了相应的准备使得自己能够被神接纳。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经营自己的信仰，要去珍惜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要随随便便虎头蛇尾，也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那再来呢，我们也要不断的去顺应圣灵的带领，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私心，不要因为自己没有这个勇气，然后去逃避去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偏见有可能会来自于我们的自以为是，来自于我们过分的看重人为的因素。那但愿神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眼光，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主耶稣的作为，能够紧紧地跟随着他的脚步，就算有再多的困难打击或者是一些迷雾，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他所走的路，并且 紧跟在他后面，走向被悦纳的时刻。我在今天的分享到此，我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请一同起立唱诗144首。唱诗144首。
你要专心仰望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要谨慎顺从主耶和华，不可偏行己路，应当听从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顺从他，他必赐福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要尽心尊荣主耶和华，不可夸耀自己，应当荣耀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尊荣他，他必提升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加添我们智慧和信心，让我们不会被世上很多的一些迷惑还有自己的一些偏见所影响，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信靠这位天上的主，去相信很多不竟然我们能够轻易明白的事，并且等待他向我们一一揭露他美好的深意。那我们也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的当儿能够被保守，都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当然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去应应，也都能够透过这些困难打击去明白他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不要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 我们再次的把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以愿神的福气智慧领到大家平安散会。